现在是综合讨论时间，问题永远比答案更重要，请大家踊跃发问，谢谢。
阿弥陀佛。我们南诺两位长老你太客气了，他透过德杰法师打电话给我说，今天的这个2019应顺导师思想行为讲座的跟座谈会啊，要我来参加也讲讲话。本来我今天有事情要到高雄啊，那我特别把高雄的事情挪开，配合我们南诺，配合南诺。德杰法师还在电话里讲一句话说，这个应顺导师思想讲座啊，起头是我看应的，这样让我想起啊，应顺思想台湾的这个巡回讲座，台北一场，中部在咱嘉义庙南路，高雄是高雄的佛教青年会，确实最初是我的构想，我跟高雄李圣祥居士聊天聊一聊，然后特别又进一步跟福岩精舍当时的院长，现在院长是长子法师了，那当时院长就是后观法师啊，很难得得到后观法师的认同，我们就规划这个活动，已经办了好几年了，已经办了好几年了。那我为什么有这个构想呢？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参加过台湾很多佛教的学术会，像佛光山办学术会，华谷山办学术会，也都会请我去。我也当过学术会的论文发表人或者主持人讲评人，尤其华谷山参加最多了。那个学术会我的经验是怎样啊？论文发表人15分钟呢、到了中午讨论发问啊，也都是10分钟啊，或者15分钟，一个主题就结案了，感觉都是意犹什么啊未尽。所以我对这个行为思想讲座，我当时跟霍光老师的建议就是说，我们要让主讲者一讲就讲70分80分，才能完整的对一个题目做什么啊，做论述，然后又留下这个座谈交流对话啊，最好是整天有一个主题，是这样下来的。像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实在好，真是棒，人间佛教什么啊论集啊，我看到那个海报出来啊，心里就很欢喜了。今天拿到这一本这个手册讲集啊，哎呀，对四位法师这个写的文章以及这个讲演啊，四位法师的讲演我都听过，虽然第三场我不在，我以前也听过我们圆悟法师的演讲的哈、真是啊，把导师的根本思想啊，人间佛教的根本思想啊，做得完整的、有次第的、又深刻的啊一个论述，大家今天听下来应该是华喜充满吧，温故知新吧，阿弥陀佛。刚刚司仪德涵法师也提到了，接下来是各位的宝贵时间，现在时间给大家交流对话，大家这今天四位法师所讲的内容有什么要讨论交流的？
敬爱的主持人，我们法师长老，我们法师长老您，我们主讲的法师，我们其他法师，师姐师兄，阿弥陀佛。我是民雄国中退休老师陈进兴。第二次到妙云南若来就恭弘这个盛会，非常感动应顺导师的思想渊博以及佛法无边。
我们请陈老师，你要问什么问题？针对你的问题问，哦、因为非常宝贵哦，有其他的人说不定还要再讨论，这样好不好？通常这个习俗会哈、哦，发问的人对最好两三分钟就要把握了。
好，
哎，
不敢提问了，只是说把个人的浅浅的体悟呢，就教育大家。第一个，平常心是道。我心即是佛，若无平常心，何以成道佛？生命是过眼云烟，慧命可永垂不朽。无心悟，悟无心，心悟何须求？求悟岂能悟？第二个，空非虚空是真空，相非虚相是真相。慈悲之心是真慈，悲悲此心是真悲。第三个，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仁者心之器，国者人之基。无心信其可行，虽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无心信其不可行，虽还掌折之之意，亦无成就之时。第四个，凡事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凡人面对它，接纳它，尊重它，放下它。凡心面对它，肯定它，包容它，随缘他。凡念面对他，思考他，真爱他，实践他。空相无相生妙有，妙有无有成空相。
好，陈老师你简短一点好不好？我打岔一下啊，我是主持人，有权利这样跟你打岔。学术的规格是针对今天发表的主题来交流才叫做学术规格，所以你已经讲到偏离主题了，希望你简短做个结束。
那
因为刚刚在客厅也跟你认识了，
个人呢做个简单的结束哈。这个佛问呢来人间何，那答复是享福。享何福？就是享发光发热福。何光热呢？就是付出无条件爱。何付出呢？就是日行利己利人事。所以佛说呢，智者人生，神仙生活。那用神仙生活做一个长头尾诗：神以住生活，仙是三人生，生为逍遥仙，活者为之神。那最后呢，就是说这个引用圣严法师的临终偈：无事忙终老，苦里有欢笑，本来没有我，生死皆可抛。也就是
好，请你停止了好不好？
谢谢。
请坐，请坐下。谭学哈，学术有学术的规格啊，要懂一点规矩。针对今天的这一个数位法师讲的主题跟文章来做对话，我们有自己的修行体验，有自己的什么的哈，那私底下去做交流啊，因为时间很宝贵，可能其他人还有需要，会议的主持我是很有经验的啊，所以我不客气哈。好，其他有人有什么经啊，给大家时间。别客气哦，再别客气。好好，那这位法师请。
长老，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的问题是，就是说佛是在人间成佛，那在成为世论里面说定色界后隐身无漏啊，有一句话说是由界生定，由定发慧。那我在想说，会不会这个从色界境天隐身无漏是，就境界上来讲， 不是真的他升到色究竟天之后才成佛这样。
你要问谁？问哪位法师？
长慈法师。
好，长慈法师，
谢谢。
问的人要针对你要问哪一个法师，哪一个内容？
这当然是一种理解方式了、哦、那因为我们可能还要再去看一下经文怎么描述、哦、佛当然是在按照阿含经在第四禅这个观缘起 而成佛、哦、第四禅色界没错了、哦、但是如果经里面描述有一些色相庄严啊、哦那应该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那我们还要再回到经文里面去看怎么样描述所谓的是究竟天成佛这一件事情。那按照导师的一个描述，他是认为经应该是就是他这一个身啊是在是究竟天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成佛，而且有这一种所谓的相好庄严等等，那这可以在我们再去确认，因为这是按照导师的一个描述跟转述，我相信导师应该也是很精准的传达这个所谓色究竟天成佛这件事了。那个人理解是这样子，长老。
他这样答复，你觉得还要再交流对话吗？
可以，因为我对经典不是研究很多。
你的问题是说，佛在无色界天，无色界
色究竟
哦，色究竟天，色界的色究竟天成佛，
对，
这是有经论根据的，是。是否的真身在那里成佛，不像人间佛教在讲的人间成佛。你的问题是不是问这样？
不是，
啊，
我的问题是说，佛他说在色究竟天成佛，但是因为人会修戒定慧，然后修定的时候，他的程度可以达到色究竟天，然后所以说。他是不是这个色究竟天成佛，他是不是还在人间，只是他的境界的问题。
哦，我听有点听懂你的意思，你说依修禅定来讲，禅定要成就在色界天，色界的色究竟天嘛，他讲是色究竟天，那么佛成佛必须在禅定的色究竟天才能成佛，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
还是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心不是身
哦，是一生生，一生生到色境天去成佛，不是这个肉身也到那里去成佛。有一个就第六意识的意一生生，有这个讲法没有错啊，说一生生到色界天去成佛。
对，就是说，第 B 十。B 十那里的注解里面是成为世论里面讲，就是定色界后引生无漏嘛。如果说要引生无漏慧，是要在这个色界之后，
色界天才能引生无漏慧啦。
对，
好，
那是不是
你请坐。依我的理解啊，更好不是这样。我讲我的看法哈、哦，解脱三无漏学嘛，啊戒。定还有什么慧啊？即色论，即色论明显的提到、哦，慧才是无漏，无漏，无漏业，而且即色论还主张唯有慧属于无漏业，甚至有这种讲法嘞。哎，那我读导师的这个的著作、哦，我觉得导师的人间佛教哈、哦、有阿含的底蕴，哎，我觉得导师的人间佛教应该讲两个字。来把它凸显出来，就是刚刚几位法师提到的日本的根本佛教是什么啊？淳朴、纯、纯正。人间佛教的佛法的纯正，为了纯正，所以导师的抉择性、取舍性， 导师的著作为什么那么多的抉择跟取舍啊？因为他要存，为了佛法的存，所以导师的写作抉择厘清就那个了哈。啊，说到那个淳朴的朴哈，淳朴的朴，我可能要多稍微讲几句话了。台湾现在讲人间佛教的，又不是只有导师这个系统，南部还有心灵模式的人间佛教呢。啊，心灵大师啦，因为他们就是讲心灵模式嘛，所以我干脆把那名字讲出来。那么刚刚有个信徒他也提到圣严长老嘛，他也是讲人间净土人间佛教啊，都是一样的啦。我想到一件事情，好多年前佛光山的杂志编辑打电话给我，要我写一篇印顺导师对台湾佛教的影响。我这篇文章收集在《怎样读妙文集》那一本书了。我写的这个文章交给佛光山，结果佛光山不用。为什么呢？我有了一句话，我为那一句话在那边一直斟酌，一直思考要不要写出那一句话。可能我写出的那一句话，佛光山不用我的文章了。我写什么话？我说导师的人间佛教啊，跟现在台湾很多道场在提倡的那个人间佛教啊，彼此之间相当有差距。因为我讲的这句话，啊，其实台湾提倡人间的佛教，应该或多或少都是受到导师思想的启发。哎，我在另外一篇文章有提到这样一句话了，但是我写给佛光山的，竟然我这样写了。后来他就不用我那一篇文章了，不然他们怎么要编台湾佛教史的资料要用的哦。啊，我是说，啊，怎么讲啊？导师在聊天的时候，导师到了90多岁了，我去拜见他，导师台阶跟我在聊天的时候，导师写文章也有写到哦，难道聊天的常常聊起来？他说，有人提倡人间佛教，啊，但是啊，啊，他办起法会来啊，啊，这个禅净密通通来，办起法会啊，禅就是禅宗嘛，净就是净土嘛，密就是密教嘛。说有人提倡人间佛教啊，但是禅净密法会通通来，那大概在说哪个地方，你们应该就知道了。阿弥陀佛，我不要再多解释啊。所以导师的人间佛教啊，是纯又朴，朴就是朴实，朴实不是道场一直盖一直多，哎。而不是盖得很庄严很华丽。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有感而发要讲几句话啊。怎么话呢？有人像圣严长老啊，很奇怪哦，华果山的圣严长老啊，我口头上跟他解释好几次哦，他在学术会的时候啊还跟他讲哦，那个弘印啊是为了弘扬印顺思想，所以起名弘印，其实错了，那是巧合，这是巧合而已啦，啊，巧合而已啦，哈。那我也在这里又透露另外一件事情，华果山圣严长老他的道场哈，洒净破土、传戒、埋地宫、学术会常请我呢，啊，后来联络就少了，为什么少啊？因为他70岁的时候，透过李智夫教授、杨慧兰教授，是李智夫打电话给我的，要我为圣严长老写著作文章。那个时候圣严长老70岁哦，我还不是很了解他的思想哎，他是80岁圆寂了哦。我记得他都在谈汉传佛教，谈祖师说，祖师说，感觉还不是那么很清楚他的思想，所以我就没写，我没有为他写著作文章啊。那个李师说，你为印顺导师写了很多文章，怎么不为我们圣严长老写一写？啊，他常常找你来，你又没有不当他写一点文章，我还是没写。阿弥陀佛，哎，这个是我不大说的了哈，趁这个机会干脆讲出来，哎哎，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导师的人间佛教，我们要知道他是淳朴，哎，他有阿含经解脱道的内涵底蕴，哎，所以人间佛教要克服超越两个问题哦，不然会变质，一个是俗化，俗化就知道。解脱道不相应就俗化了啦，啊，所以刚刚观藏法师讲到那个解脱道跟慈悲心啊，解脱心的那个地方那一段哈，七理七机人就讲，那也很重要的哦。然后是要跨越离清，脱进那个神话啊， 洗练，脱掉那个神话，就是人间佛教要避免俗话跟什么神话，这很重要的。哎，所以我要呼吁各位，我难得来庙南洛呢，我公开的说哈，导师留下来的道场啊，像慧入讲堂啦，像这个新竹福远精舍啦，或者庙南洛啦，或者台中什么华精舍啊，这是导师留下来的道场，导师的道场都很朴实。导师的道场也不卖牌位啊，没有什么往生牌位，不做水路，也没有纳古塔，没有这些的啊，不得做这样哦。像那样南路其实蛮清修，挺辛苦的，很辛苦。两个老人家领导这个道场很辛苦，大家要多多扶持啊！听好不？听好不？听好不？阿弥陀佛。哎。那两位长老你告诉我啊，他说我们要保持导师的风格啊，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做啊，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哎，导师的这一种是佛教界的清流啊，清流啊，人间佛教的清流，人间佛教的淳朴，在印顺导师的这个系统，不客气地说阿弥陀佛。大家的时间，你们的时间。掌持法师还要回应，好好，掌持法师再回应。
刚刚那个逼死脚柱死了哈，这个他这边讲到生在净居天上，大自在宫，这是还蛮具象具体的。他应该不是在描那种描述一种心境的一个问题。那个人理解是他还蛮具体，生在哪里，在什么宫，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啊，所以当然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了，但是导师的解读我个人觉得蛮合理，这确实是把佛升到天上去，去成佛这样的一个现象或是情况，这样子就作为简单的补充。
我们再收集一个问题。
好，来。
请大家踊跃发问。再收集一个问题，我们5点将要结束综合讨论的时间。
我还可以再发问吗？我这边还有2个问题，就是一个就是我都是要请问诸位法师，就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以前做过校对，然后这个世尊的世，如果我们大家都认可，就是大家都成佛，都可以成佛，然后成佛之后都是可以，世尊是其中的一个称号，就是世界的世。那刚才法师也上课的时候也谈过，就是世尊的世尊就是两足尊嘛，世界之尊是吗？所以这个世尊的世，那在这边我看到这本里面所有的世都是写释迦牟尼佛的世，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在根本佛教或者是原始佛教的时代，所以才会把这个“世”用成释迦牟尼佛的“世”，还是另有含义什么？就是
这个问题要问
都可以，因为这本书里面都是写这个“世”。
给观藏法师答好不好？
然后我要不要2个都讲完？
好，观藏法师，你先答这个。
啊，好，谢谢。
你给你说好了。
谢谢。
世尊那个世就是释迦牟尼的世，就是指释迦牟尼佛了。尊可以就是世尊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一般讲那世尊是通佛的名号之一嘛，那是世尊，就世界的世。但是特别称为这个世尊当中有个是释迦牟尼佛这个世尊，那就是世，就是释迦牟尼佛这样的尊就可以说是世尊了，大概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样可以吗？
好，你还有个第二个问题，他说有2个问题嘛，再快说。哎，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在里面写，就是说在这个人间佛教里面，他讲的就是，他是为一切众生的。那跟大乘佛教讲的不舍一切众生有没有什么，这个怎么来理解？谢谢。
这个圆波法师你讲好不好？给你这个。那四位法师都是强棒。
我想基本上从理解上了哈，语词的理解上，为一切众生跟不舍一切众生，这个应该是基本上应该是一样吧，啊，因为对象嘛，我们看对象都是为一切众生，啊，那只是说我们会特别在一切众生当中，我们会特别注重关注在人间，就是在学佛的最契机的还是在人间，啊，就是从我们可以从佛所说的教法，可以从佛的他的身形与行，可以从人的特质，就我早上讲人特质跟佛菩萨的特质有些共通之处，所以虽然是为一切众生，那当然这是一个广大目标嘛，但是从近切处还是要从人间去努力推行。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问题，不好意思，
时间有限，问题总是很多，但是我们为了下一个行程，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下一个阶段的开始，那我们的综合讨论时间就由长老帮我们结束一下，谢谢。
阿弥陀佛。刚才要不要再问呢？如果有很重要的想再问，你再给一个机会嘛。有没有很重要想问的给其他人？其他人的在场有没有？难得啊，这个题目是值得好好探讨的。人间佛教，好，人间佛教，来为这些居士。
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传中期佛教之行简，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我们如何能够当为确当者？后期佛教的确当
者，
哎，对对，
好好，那这个也是观照法师吧？观照法师啊，你来讲，哎哎。
后期佛教就是指真常唯心为主的了哈。真常唯心为主的话，就是在《楞伽经》就这样说到了哈。这个是为了怕没有我的人，为了外道他信神我的人而说出如来藏，真常唯心系的了哈。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是方便说，先把它引进门。如果没有这样说的话，怕没有的人信神我的人，他就跟佛法绝缘了嘛。所以先这样的方式来引进他入门之后，这样的话而渐渐知道，原来如来藏啊，如来藏就是我们佛法讲的一切法空性啊。啊，如果这个是对于真常为心，对于虚妄为事呢，那都属于后期佛教。就后期佛教一个特色就是唯心论，不管他是真心或妄心，都是唯心论。经典主要是讲真常为心，
他讲确当者，什么样叫做确当者？为什么是有确当者？
对，就是确当，就是这个确当。确当就是说，只要确认他是为了为无我具的人说的，为神我的人说的，让他引进门来。但是他不是了义的，他是不了义的，进来引进门来，接着在佛法当中修行。因为在如来藏就是在说明法空性，法空性当中具足一切功德。
哦，好，
所以这样就是确当。
这样你听得清楚吗？阿弥陀佛。好，我再补充一句话好不好？那个你因为刚刚有人提到华果山嘛，华果山有个杂志啊，那个杂志是要订阅的，叫做人生杂志啊，人生杂志我也在看。2018就是去年啊，去年9月份10月份华果山的人生杂志登了一篇文章，那是采访大陆 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叫宣芳，宣芳啊，宣芳也常常来昭慧法师那边参加学士会。哎，那个是华古山的杂志去采访大陆的这一位宣芳教授。那这一位宣芳教授被采访的华古山分两期杂志把它登出来。那这个宣芳教授怎么讲呢？因为人家问他说，宣芳教授，你这一生做学问影响你的有哪一些人，哪一些老师，哪一些学者？他讲了几个名字，然后他最后怎么讲，他说，我虽然比较慢接触到应顺导师的思想，但是现在想起来呢，我这一生对我的思想有全方位影响的，而且影响最深刻启发最多的应顺导师还是第一人。这是华古山，华古山竟然也愿意登这样的文章出来，因为华古山是在提倡如来藏，你知道吗？他是味道是这样子的，阿弥陀佛。现在当方丈的这个果辉法师啊，果辉法师也练个博士回来。果辉法师练台大，我的是个都巴黎嘛，他还没有毕业，我练他铁我的巴黎啊。他说我们要传师傅的衣钵啊，传师傅的衣钵啊。果辉法师也这样跟我讲，阿弥陀佛。很多话在这里说一说就好，不要把我的话哈乱传哦，乱传就会得罪人家哦。
好，我们综合讨论的时间已经到了，感谢长老精辟又幽默的解答及热烈的讨论，让我们受益良多，请大家鼓掌，谢谢。